Cloudy Wind Podcast.从法兰福克需要搭一个多钟头的飞机到利昂，拿了行李之后，我就在那边东张西望地寻找我那两个从印度来的同事。他们的那趟飞机比我的那趟早差不多四个钟头，所以他们应该早就到了。利昂机场不是很大，可是不管我怎么找，我还是找不到那两个印度人。而且照理来说，要在一堆洋人当中找两个印度人，应该没有那么难，对吗？除非他们根本就不在机场。找了将近半个钟头之后，我终于觉悟了，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去 Grenoble， 然后再去酒店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正打算把我的笔记型电脑从包包里拿出来，找出法国同事写给我的那封怎么去酒店的 email 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群人围在我前面的一个大荧光幕看球赛。是哦，今晚是世界杯大决赛耶。也就是说，就算现在新加坡是凌晨三点，我那个去过 Grenoble 公司的同事应该还没睡觉哦。于是我就碰碰运气，写了一封求救 SMS 给他。我很紧张地看着手表，看着时间慢慢地过去。突然之间，我的电话响了。 Yes， 是我的新加坡同事的 SMS。 和他联络上之后，他就告诉了我酒店的名字，还有怎么搭电车到酒店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必须赶到那一辆即将出发的从利昂机场到 Grenoble 市区的机场巴士。真是太感谢我那位同事，太感谢世界杯了。我匆匆忙忙地买了车票，上了厕所之后就觉得有点口干，于是我就买了一瓶非常昂贵的矿泉水带到车上去喝。不错，非常昂贵，因为要两个欧元，也就是新币四块钱。摇摇晃晃地坐了一个钟头出的车程之后，我终于到达了 Grenoble 的巴士总站了。就这样，我拉着行李从巴士总站拉到火车站，从火车站再拉到电车站。买了票不久之后，电车就来了。那辆电车非常的拥挤，我真是有点搞不懂耶。今晚不是世界杯大决赛吗？法国不是跟意大利打吗？为什么这些法国人不待在家里看电视，跑到外面来挤电车呢？电车上有一个路线指示牌，让你知道这条路线会在哪一些站停，而且每到一个站的时候，车长也会播出那个站的名称，所以我应该知道几时下车，对吗？错，因为路线牌上的法文我看得懂，可是车长的法语我听不懂。好在我在车上遇到了一位好心的法国小姐，告诉我应该在几个站后下车。好啦，终于成功的安全的下车了。可是下车之后问题又来了，应该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？我向左边望时，只看到了一栋大楼，然后我望过去右边的时候，就看到了很多好像购物商场之类的建筑物。我想哦，酒店应该不是建在很偏僻的地方的吧。于是我就很有信心地向右边的商场走去了。可是走着走着，我发现这个方向好像也不大对耶。除了那两间购物商场，还有一间叫做 Quick 的快餐店之外，周围好像没有像酒店之类的建筑物耶。惨了，找不到酒店的话，我今晚睡哪里呀？就当我在那边发麻的时候，有一辆小绵羊驶进了快餐店外的停车场，下车的是两个年轻的法国男孩。这时我想我也没有什么选择了，只好向他们问路吧。问了路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那两个法国男孩不会英语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他们知道我要去哪里，可是他们却不懂得如何告诉我指示。他们讲了一大堆法语，然后发现我还是站在那边眼睛开大大的看着他们的时候，那架小绵羊的司机竟然用手语还有法语问我，他载我去好吗？而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就答应了他。那一段路我骑得惊心胆魄，并不是因为他骑得很危险，而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骑摩托车。然后他到了酒店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我的酒店就是在电车站左边那一栋毫不起眼的建筑物。天哪，从电车站走去酒店其实还不到五分钟咧。第二天上班时，我就问那两个印度人为什么没有在利昂飞机场等我，他们就解释说他们一到机场就有一辆德士在等着他们了。 就是法国同事原本替我们安排的那一辆德式。而且我还被法国的同事嘲笑说，他本来也安排了一辆给我啊，是我自己不要的。可是这也不对啊，竟然那两个印度人已经答应了我会在机场等我，然后一起搭巴士去 Grenoble 的话，为什么他们不去取消他们的那辆德式呢？想知道 Podcast 里的东东长什么样子吗？那就要上 willythecop.blogspot.com willythecop.blogspot.com。